际特赦组织决定在2021年年底前关闭香港的两个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办事处10月31日停止运作，香港分会网站及社交媒体将停止更新，至于区域办事处将于2021年年底关闭，并会转到亚太区其他办事处。国际特赦10月25日发新闻稿表示，香港原是国际公民组织的理想区域基地，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人权组织和工会备受针对，显示当局加大力度消除所有反对声音。在如此不稳定的环境下，要持续经营越来越困难。国际特赦表示，港版国安法下的国家安全定义含糊，至今最少有35个团体解散，香港人权组织无法自由运作，也不能免于被政府报复的恐惧。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国际特赦撤出香港，但未来仍会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
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一年多来，那我们是看到说整体的香港的人权的状况啊，对公民社会空间的管制越来越严重，导致就是我们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没有一个实体办公室当然会增加它的困难度嘛。那但是事实上我们一直以来，比如说我们在中国也是没有办公室的，那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国不管是在新疆的议题上面，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西藏人权的议题上面，其实我们也从来没有缺席过。那我们当然会结合各种这个在地的相关的这些力量进行这些相关的研究调查。
无论回归前后，香港一直是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设立亚太地区总部的首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认为，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密，加上以往香港拥有完善的法治，非政府组织如在中国有项目，选择扎根香港是理所当然的。即使2015年发生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其后在大陆被捕事件，但很多组织仍选择留守香港。
铜锣湾书店他们几个被绑架，就是在内地被羁押开始了。香港的公民社会，尤其是跟内地公民社会有关的这一些公民社会的人士呢，都开始担忧香港的安全。但是呢有很多其实是在香港其实在继续的工作的，因为每一个 NGO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risk assessment， 就是要看自己的风险程度。大部分的 NGO 都觉得香港仍就国安法之前仍然是一个好的一个地方去运作。
王松莲说，2020年7月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冲击国际公民社会对香港的认知，他们感受到游戏规则在国安法底下已彻底扭转，认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不像以往可靠。关键是港版国安法涵盖的都是严重罪行，条文字眼又模糊不清。
公开的说某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的制裁，我们认为每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都必须要受到一些后果，才能够会制止到人权侵犯的情况。那如果只是说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可能会被当成是煽动颠覆的话，香港的好多 NGO 都可能会以这个罪名被逮捕入狱。一个国际的组织，尤其是在国外，他们有好多不同的办公室，每一个办公室里边有好多的员工。如果其中一个员工说了这样的一个话出来，他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员工呢？
他认为，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切断香港公民社会和国际公民社会的联系。1961年成立，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目前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在1982年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间，香港分会曾批评香港警方无差别、 以及以过分的武力攻击示威者。分会也一直批评港版国安法损害香港人权。早在2020年颁布之前，国际特赦已发文批评国安机构威胁人权。2021年9月，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表题为《支联会七大烈星》的报道，提及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2012到2018年出任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及公司董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难以估计国际特赦撤出香港是否与大公报的报道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特赦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最近这几个月呢，警方呢利用国安法起诉基联会，跟基联会有关的一些组织了，像华人民主书院啦、人权律师关注组啦，他们也同时受到压力。首先就是要你呢交出呢过去很多年的你的财务报告啦，单单这样子了。也已经呢要花费好多人力的，跟用国安法起诉的组织有来往了，你自己也可能被起诉。这一类的压力呢，事实上也打击了香港好多的公民社会组织，教协啦、民间人权阵线啦，他们呢都自动的解散，自动的停止活动。
他说，有太多先例表明，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已经中国大陆官媒点名批评，港府有关部门都会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了，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基联会，批评教协，香港政府就立刻采取行动。北京的官媒批评教协，第二天呢，香港政府就终止了跟教协了一直维持多年的官方合作的关系。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2021年1月到9月，共有数十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高姿态撤出香港，释出了强烈信息。
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有公信力，都根据可靠的讯息，对各国提出人权的批评。像台全会，我们也都会去参考国际特赦组织他们的一些报告。这个重要性就在，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组织，所以如果它要发起任何的人权的行动，就比较容易获得全球的支持，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全球的网络。
施义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非政府组织步国际特赦的后尘，选择告别香港。
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它更反映出是香港的人权状况的恶劣，就是我们非常担忧会有更多的国际的组织会因为体制上的压迫，完全没有从事人权工作的可能性。就是离开警察不当使用致命的武器，打压公民社会的集会结社权，以影响新闻的媒体报道的权利，影响学术的自由，这不公平的审判。一旦一个公民社会的萎缩，恐怕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因为它就会失去监督政府的一个力量，导致港府在各方面的作为会越来越变本加厉。
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王松年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撤出香港影响深远，不仅言论和选举自由会持续恶化，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也会受到侵害。
新移民、南亚裔的族裔、LGBT 的性少数，这一些弱势群体了，他们的享受的人权是比较小的。这一些公民社会的组织了，一直都为这一些群体了做一些倡导的工作。那未来了，我想就是他们的权利了更加少的去得到保障。民主派不能够参与到那个选举之后呢，保守的一些社会的态度了，就可能会更加的主导香港政府的政策的制定了。
美国之音曾就国际特赦的决定接触香港部分公民社会团体，但这些团体都拒绝详谈。 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硕表示，这充分说明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处境有多么艰难。
国际的这些组织香港分会离开香港这个新闻呢，香港的很多公民组织了的负责人呢也不愿意公开做评论。他们不愿意公开做评论呢，当然就是他们也自己要感受到压力。他们了解了明白了，要是自己跑出来做评论的话，所属的组织呢也同样呢会呢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了。所以单单你看啊，没有香港的公民社会的组织的负责人愿意出来做评论呢，你也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了。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追问对国际特赦撤出香港的看法，她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同组织和人士都以此为理由离开香港，但是无法证明这是真正的理由。对于国际特赦离开香港，他无法评论。林郑月娥说，基本法列明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因此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担心在香港的合法运作。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在国安法下当然需要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